笔触的经文，笔触在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书第十五章十七节开始，在一百零五页，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饿死呢？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请你注意这个得罪两个字啊，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第二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九节看起，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节，237页。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九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个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个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十二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请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回头看六章十八节开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啊！注意这个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请再看创世纪三十九章，圣经第一卷创世纪三十九章，我们看第七节，三十九章第七节，四十九页，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七节，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行吧。”约瑟不同，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下面说得罪神呢，得罪神呢，还要看马太福音书第十八章，马太福音书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二十六页啊，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再看第三十五节，同一章，同一章三十五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再看 诗篇第119篇，诗篇第119篇，旧约诗篇119篇第9节10节11节，诗篇119篇747页，诗篇119篇第9节，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最后一处在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2章，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12章第22节和23节，349页，旧约349页，撒母耳记上第12章22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选你们做他的子民，这是选民啊，就从这里开始，选民，上帝选人做他的子民，选民啊，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偏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我们就读到这里。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可以发现在刚才所读的七处经文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句话，就是得罪，得罪。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讲这个得罪之道，我们得罪人，得罪神，得罪自己，这许多关系啊是错综复杂的。从刚才所读的这几处经文里面，我们把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要靠圣灵的光照给我们理出一个头绪来。我们读经呢，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做法，把许多相同的来自不同经卷那些经句把它排在一起，来思想他们中间有什么共通的原则可以找寻。我们要寻求神给我们一些原则性的带领，因为圣经是讲原则的书，所以它虽然是在新约来讲已经2000年了，几千年前的书到今天还有价值，因为它是讲原则的，你在这些原则性的启示里面都可以找出来我们行事为人的帮助，待人接物的准则都可以从这些原则里面找到。这里面讲到七种不同的这个个案，用心理学来讲的个案，七个不同的个案，我们来思想这不同的个案里面有什么讲究。第一个就是浪子，这个个案之一啊，是讲浪子回头的事儿，因为这都是很熟的经文呢、我一提诸位都有印象。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他就准备了讲几句话，讲六句话。他说：“父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作故宫吧。”讲了六句话。我们查经的时候一再指出，这是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讲准备讲六句话，到了父亲面前呢、父亲只准他讲五句话，最后一句话把他删掉，不准他讲。最后一句话什么？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圣经说故宫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他做工他出劳力，主人给他钱财给他工资，这一方面是劳，一方面资啊，劳资双方是互惠，双方互惠，谈不上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你不做工我给你钱，你什么事儿都不要做我给你，这叫恩典。所以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他说啊，我不配做你的父，做你的儿子，父亲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意思说你把我当作下人看待。这是对他来讲是个谦虚谦卑的说法，但是这句话不合真理，不合圣经的真理。神今天拯救我们不是来做奴隶的，是要做他的儿女，
说他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虽然我们也是上帝的奴仆啊，但是表示侍奉他，好像在仆人侍奉主人的身份，但是我们地位上是上帝的儿女，他选我们做他的儿女，这是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知道的真理。今天讲到这个得罪的问题啊，这个浪子回家了，他对他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他先想到天，天就是神，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天，老天爷就是上帝了，讲天就是神，我得罪了神又得罪了你，这句话是可圈可点，太美了，太好了。这说出一个原则，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呢，同时也得罪了神。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到啊，这个浪子是怎么样，他把他家产呢，叫他父亲分家产给他，分了又是拿走了，到外面去浪费资财，任意挥霍，放纵情欲，把所有的都败光了，然后没得吃了，饿得要死了，去牧猪啊，养猪啊，人家叫他去看猪，想吃猪吃的豆荚就吃不着，现在回头了，回家了。回家的时候他就说，我得罪了天，他认识这个真理，因为上帝造我们这个人呢，就是要我们能够荣耀他。这个浪子不能够荣耀上帝，同时他浪费了上帝给他的一切，包括他的聪明才智，给他的机会，给他的种种的良好的家庭背景，或者我们今天把它扩大一点，引申一点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差不多都是浪子，我们常常浪费了上帝给我们的东西，或者是光阴，或者是精力，或者是你的聪明智慧才干口才学问经验等等，我们都浪费了。因此在真理的面前我们都是浪费，我们一浪费这些，我们不仅是对不起我们的家长，对不起我们的老师，对不起我们的领袖，对不起我们的国家社会，更对不起上帝，这最高的主宰神。所以我常常说，人和人之间发生了事情了，那都是人和神之间出世的延长，人和人之间的问题都是人和神之间问题的延长，人和神之间先出了事才会对人出事。为什么呢？刚才说了，比方说这个浪子从家里出去，他是对不起他爸，但是他觉得更对不起上帝，更对不起天，是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看见这个真理。所以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啊，同时也是得罪了神，对了，这个真理非常重要。一个无神论者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不相信有神。我们是神的儿女，一定要认识这个真理，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同时也得罪了神。大家晓得在英文词典里面就叫韦氏词典， Webster 有他编了一个英文词典，叫 Daniel Webster， 这个人他编这本大词典，他天天在那边下定义，每一个词是怎么解释这下定义，他下到后来他得到一个结论，他说我发现一个人最崇高的情操，或者说最高尚的思想，就是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责任感，有一个责任感。他说我们人的一个最崇高的情操啊，最高尚的思想什么，还不是单单忠君爱国这一套，乃是在上帝面前有个责任感，这个思想非常之高，非常之美，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想到我今天活在地上啊，不仅要向我们的家庭负责，我们社会负责，国家负责，还要向创造天地万物，特别是创造我们这个人，拯救我们这个人，这位神负责任。所以说一个最崇高的思想就是说在上帝面前有责任感。这个浪子他失责了，失掉这个责任，他应当把上帝给他这些好好的发挥，能够荣耀上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年上帝造亚当的时候跟他说，人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呢，你这个人呢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叫他做工才能够吃饭。所以保罗就说了，人不做工不可以吃饭，这是永远的一个定则，铁则，不能改变，人不做工不能吃饭。这个浪子就是不做工吃饭，浪费他父亲给他的产业，他就浪费，随便花，花完了就回来了。虽然如此啊，这个父还是借贷的，还是赦免他，还是恩待他，这叫做恩典，这叫做恩典。爱一个不可爱的人是上帝的爱，爱一个可爱的人是人间的爱，爱一个爱我的人是人间的爱，那上帝爱一个不爱他又不可爱的人是上帝的爱。 这个爱超过人间的爱。所以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就抱着他亲嘴，也没有责备，因为前面讲到那个好牧人已经为他舍命了。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三个比喻，一个就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因为耶稣已经替浪子死了。今天耶稣已经替我们这些浪荡子死了，我们都在流浪，原来流浪在世界里面，今天也许还流浪在教会里面，在流浪，说是加入在教会里面的，也不参加教会侍奉，也没有在教会上尽一下本分，都是浪，都是浪。所以这个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要看到这是个历史的故事，这就是你我的写照，就是我们的相片，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仅得罪了神，也得罪了父，得罪了父，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人。这个情况是第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件事上明白一个真理了，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同时也得罪了神。第二个之外呢，就是刚才所念的，在哥林多前书八章里面，那里面讲到啊，是怎么样的呢？他说得罪了一个弟兄啊，就是得罪了基督。怎么得罪弟兄呢？就是绊倒了弟兄，绊倒人了。这个绊倒人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以为是我绊倒他了，我对不起他了，同时也得罪了基督，也是。所以刚才念的那个灵前八章九节了，因为我们限于时间不能够仔细的一句句跟诸位解释，我只能提个纲，诸位回去慢慢的思想。那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绊倒有意无意绊倒了人的时候呢，同时你也得罪了基督，得罪了人，基督弟兄姊妹也得罪了基督，在那里很清楚是讲绊倒啊。那个浪子好像是他个人的事情，他自己不对。现在这个个案之二是讲到影响到别人，绊倒了别人。这个时候呢，不仅是你对人之间出了事，你在基督面前也站不住了，你也错了。这个绊倒人的事情是难免，但是主耶稣说，这个绊倒人不如拿个大石头给摸在脖子上，给丢在海里去。主讲这么重的话，就是说明这个绊倒人的事情啊，会直接影响到基督的荣耀，会伤基督的心，会丢基督的脸。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做，我们不能做绊倒人的事情。许多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做，但是为了免得绊倒人，我们不敢做，不能做，就这个道理。我记得多年前，十多年前，我给我妹妹呢，就一天呢，走到那衡阳街那个地方去为孩子们买点东西，添置一点东西。那个地方是个电影街，看电影的地方，电影街都在那里。我们过去的时候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我不太记得，正是散场的时候，电影散场。我们两人走到，我跟我那人走在那个地方电影街的时候呢，正好散场，哦，很多人出来了。这一出来，我的感觉就说，哦，我们被挤在那些散场人的中间了。我就发现到这个光景不对，万一有一个弟兄姊妹看见了，哎，说凑一兄跟他的师母一道去看电影，很容易给一个错觉，所以他从那电影院刚出来，大家都挤在那里，我就赶快说我们到对面去，走到对面去。正在要走的时候，哦。出来一个人，里面一看是个弟兄，教会的弟兄。这个弟兄一看见我在那儿，他怕看见我，他就要躲开。我一看见他，我也怕他了，我也要躲开。两人对躲，你看看我们人的虚假。但是我这个实在是不是从里面出来，又怕人家误会，怕绊倒人，我也想躲，他也想躲。其实两人都看见了，你他也看见我，我也看见他。那么到时候看电影也不是罪，我不能说看电影就是罪，我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但是。我们常常的今天的电影很多是不胜别，也是事实。为了要维持这个票房价值啊，这个制作人都要加点黄色进去，哪怕一个圣经故事都要加黄色。那么这样的情形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去看本是不合适的。那么一般的弟兄姊妹去看呢，也许上帝会原谅你。如果我一个传道人跑去看呢，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原谅。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免得绊倒人呢，要小心谨慎。好多时候我们无意之间绊倒人。实在是无意，发难最厉害的方法就是给你机会，让你常常有意无意也绊倒人。你绊倒人还不知道，还不晓得，他已经把人绊倒了。当我们绊倒人的时候，是得罪了基督。刚才讲得罪基督，也得罪基督。所以保罗说，免得绊倒人，我连肉都不吃。什么叫肉不吃呢？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那个肉是猪肉做的。犹太人不吃猪肉，但是保罗说，今天新约时代都可以吃了，没什么限制，除了血不可以吃外，没有什么不可以吃的。但是。他说我为什么免得绊倒别人，我也不吃猪肉。这就是一种第二我们要小心的啊，不能够绊倒人，没有榜样，绊倒人是没有榜样的事情。第三 刚才我又看到哥林多前书六章里面保罗讲到说，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唯独犯淫乱罪的是得罪了自己的身体，得罪自己，那讲到得罪自己，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我们这个人，你无论犯什么罪还是身体以外，但是你要犯奸淫罪呢，就是等于说你带着你里面的耶稣到绿灯处去犯罪。你想想看这个严重不严重？是如果你犯淫乱罪，你把耶稣带去犯罪，他在你里面嘛，这种地方是说得罪了自己，同时也得罪了圣灵，因为他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得罪了圣灵，圣灵在你里面，你把这么圣洁的灵，那么污秽东西去看，去沾染它，你想这个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罪呢？所以这里面讲这种光景啊，就说得罪了自己，是得罪了自己，同时也得罪了圣灵。你看这个关系里面很复杂的各种情形都有，就得罪了圣灵，得罪了自己，也得罪了圣灵。所以这个圣洁之道很重要。我记得好像也讲过，在西方有一次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有一个姊妹是在教会司情啊，非常爱主。有个圣诞节的晚上，本来安排好她要司情的，但是她有个朋友不信主的朋友，男朋友就拖着她要去参加圣诞舞会，跳舞的舞会，到了一个地下舞厅去跳舞，跳到通宵。那天晚上教会开这个圣诞晚会的时候啊，就大家在那边只是等不到这个人，临时牧师没有办法找了别人代替啊，一直想这个姊妹不来怎么样呢？到了第二天天刚亮了，这位司情的姊妹啊，因为昨天晚上没有来聚会了，天一亮就来敲牧师的门，看见牧师啊，就说牧师，我实在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主啊，因为我昨天晚上没有来服侍，没有来服侍倒不要紧，我还被人家拖到地下舞厅去跳舞，跳了中宵。这个牧师听他一说，他说我知道你在那跳舞，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去了。牧师，我也去了。这牧师你怎么会去呢？你跟牧师跑到那个舞厅去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你去了我也去了。哎，没什么事，你随便，哪里和你去了？牧师说不但我去了，耶稣也去了，耶稣也去了，主耶稣也去了。那个道理，这个姊妹懂得了。当一个侍奉神的人，教会侍奉神的人，如果跑到一个下流的地方去，你就把那个教会的牧师也带去了。人家说这是某某教会的一个同工，他去那个地方，就等于那个教会负责人也去了，同时连我们所侍奉的耶稣都去了，整个都拖下去。可见我们不能不小心，不圣洁。人若不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什么罪？主说好像都很容易罪。但是你这个犯了这个淫乱罪、污秽的罪、邪恶的罪，就是得罪了自己的圣灵在里面。这个得罪自己，得罪了自己。所以你看这个情况，有的是得罪天，就得罪了人；有的得罪了人，又得罪了神；又得罪了自己，又得罪了基督。啊，那么这些地方都看见是这个关系好像很复杂，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发现这些属灵的原则。那么这个是也是个案。那么在第四个就是刚才所看的创世纪39章，那里面讲到的约瑟，约瑟是一个正面的榜样，不是反面的见解。约瑟能够胜过那个淫乱的试探是为什么？他是心中有神的人，所以目中就有人，心中有神，他看见神在这里，他就不敢任意妄为，就不敢轻举妄动，他就不敢做些下流邪恶的事情，因为看见神在那里。当一个女人引诱他，拖着他去犯淫乱罪，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得罪上帝呢？他没有说我怎么敢做这件事得罪你的丈夫呢，他没有这样，他想得罪上帝。那不是说他不尊重他的丈夫，乃是说更注重更敬重他丈夫上面那位神，神在哪里？所以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件事得罪神呢？所以因做这件事情，约瑟就蒙保守，就没有犯罪。后来这个女人天天引诱他，时刻引诱他，他甚至后来要抓着他，他把衣服脱掉跑掉。后来这个女人就是反咬他一口，说他引诱他犯罪，下在监牢里。约瑟虽然是冤枉下在监牢里，但是神就是恩待他，让他坐在监牢里蒙他蒙神的保守，最后他就从监牢里被高举起来做了宰相，救了以色列一家的七口。你就看见这件事情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人常常想到神在这里，我们就会被拯救， 被保守，脱离一切的邪恶。因为神在那无所不知，没有，就看见神在那里了，人就肃然起敬，人就不敢任意妄为。这是约瑟很好的一个见证，这是正面的一个见证，和刚才保罗所讲的反面的见解都是提到这方面。那么从这几个个案，上面说四个个案来看，就是说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同时得罪人，得罪弟兄的时候也得罪基督，得罪自己的时候也得罪圣灵。换句话说，神人我三方面，神人我三方面的都在这个得罪事情上啊，显出了奇妙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我们得罪神也得罪人，得罪人又是得罪自己，得罪自己又得罪圣灵，得罪一个弟兄是得罪基督。这里面是给我们看一点，我们不能够做得罪人的事情，偶然得罪一下的话，牵扯的太广，碰到的问题太多了，我们这个落到诸般难处里面。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们不要有这些落在这种得罪人的光景。那用什么方法不得罪呢？下面几个个案是说彼得的个案。彼得在马太十八章里面讲到，他有天问耶稣，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不够，不是七次，那是七十个七次。后来主又说，你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啊，那么我天父也不原谅你，不饶恕你。这个道我们讲了多次，各位都有印象，讲七次是代表人道，人道人靠自己力量行道，最多是七次，充其量不能超过七次。你原谅人一次两次三次到七次就太多了，人的忍耐是有限度，七次是最高的限度，不能再超过。那么七十个七呢？四百九十四之多，那就表示无穷无尽的，源源不绝的，一直能够原谅饶恕，原谅饶恕，没有一个限度，没有个止境。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叫天道。所以七就是个人道，七十个就是天道。所谓天道就是靠天给我力量来行道的天道，人道是靠人自己来行人道。那么这个天道人道很清楚摆在那儿，耶稣说，他告诉我们说，有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必须用天道去原谅他，而不是用人道来赦免他。因为用人道的时候呢，有一天会没有办法再原谅下去，弄到后来一定还是冲突起来。但是你如果靠神给你的力量呢，你能够源源不绝的一直在那边原谅。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在最后在十字架上留下一个最好的赦罪的榜样。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祷告，他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就替这些定他死罪害他的人求情求恩。怎么求呢？找出个理由。什么理由呢？不知道，他们无知，他们不晓得，他们愚顽人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不晓得不明白，所以在害我。天父啊求你赦免他们，求你赦免他们。这个就是主留下最好的榜样，使我们知道我们既然是主的儿女，应当效法主的脚踪，跟随着脚踪而行。而且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也会天天照着他的教训，他的启示指示，带领我们走一条应当走的道路，那就是种恕道，饶恕人的恕，原谅的恕道。所以关于得罪的事情，我们就有一个态度，人家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原谅他。我常常说，当你的仇敌对付你的时候，就是你蒙恩的时候，因为他来得罪你了，你抓住神的话撵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撵了人的债，这是祷告文讲。我们赶快赦免他，这个得罪你，可以赦免他。你当你赦免他的同时啊，天父就赦免你。所以，当一个人得罪你的时候，就是你的蒙福的机会，良机不要失去啊！他得罪你，你不能恨他，你更不能报复他，你赶快原谅饶恕，从心里面原谅。你这么一做，天父就。
心